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坚持到底。我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已有13个春秋，正跟随着师尊走进正法尾声，我深感自己既然是一名大法弟子，就得做好大法弟子的事，才能对得起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对得起这伟大的正法时期，对得起对正法寄予希望的众生。学好法是做好一名大法弟子的最根本条件，学法能让我清心明智，增强正念，可以让自己不陷于常人的执着中，可以让自己从常人的矛盾和烦恼中挣脱出来，用高于常人的正法理去看事情的本质，让自己有更强的正念去发正念，让自己有更强的责任心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几年来我能够基本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归结于自己每天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是运用师尊赋予大法弟子的神通，清除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一切影响众生得救与了解真相的乱法烂鬼，是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方式。世上恶人之所以能对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都是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对恶人的操控，不然人对神能做什么呢？世人之所以听不进去真相，都是因为还有烂鬼等因素对世人的邪恶控制，不然我们讲真相也不会那么辛苦。既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干扰和操控世人的因素来自于另外空间，我们只有运用神念才能清理。而且通过师尊的讲法，我明白每个大法弟子都承担了一部分宇宙空间，如果自己不坚持发正念清理旧的邪恶因素，自己对应的宇宙空间会成为邪恶的庇护所，这些邪恶因素不但会干扰迫害自己，还可能干扰迫害别的大法弟子，这样就会拖正法的后腿。所以迫害干扰一天不结束，我们的定时正念一天都不能停止，直至彻底清理完。另外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在遇到危险或干扰的情况下及时发正念，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学好法和发正念，都应该是为了做好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而打基础的。面对旧势力表面为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而实质是为了毁众生而制造的一系列欺世谎言，大法弟子不去告诉世人真相，那么在法正人间时，如果世人头脑里装有大法不好的念头，或没有及时退出中共邪党，就可能失去进入未来的机会，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下场了。所以环境在险恶，邪恶在猖狂，大法弟子都要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慈悲心的自然流露，也是大法弟子的伟大责任。99年720后，我和昔日同修失去了联系， 除了上明慧网，基本上没有和别的同修接触过，所以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讲真相。下面是我在讲真相中的一些体会。一，讲真相要采用多种形式。师尊讲过，不同的病有不同的功能针对去治，同样不同的讲真相形式会适合不同的人群。在面对面讲真相，刻光盘、打印小册子、做年历、发电子版真相，各种形式中怎么方便讲真相我就怎么去做。去年快过年时，我看到明慧网有真相内容很完整、图案不错的年历，就下载下来，然后到批发市场买了30本年历，用彩色打印机用照片格式打印出来，再用热塑机过塑，将原来年历纸替换上真相年历。虽然做一本约需要4个小时，但只要认真做好，做出来的年历很精美。我将做出来的年历送给亲戚、同事等，很受他们的欢迎。还有些没拿到年历的同事向我要，只是最后时间太紧张，还有部分年历没能敢做出来。下次做年历，我要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材料，争取多做一些。这几年神韵演出越来越精彩，发挥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强大。我又想，那些平时对大法真相不太接受的人，如果能看上神韵演出，说不定可以改变他们的观念。今年年初，我用明慧网站内信箱申请到了最新的神韵 VCD 版，刻录了10几套，分送给周围的人。只要是看过的人都说演得真好，连一个平时对大法有不正确看法的女同事，不但自己看，还让自己的女儿看，说演出太美了。我想这又是他人的一面被神韵所打动了。面对面讲真相这种形式，是我这么多年来所坚持做的最多的。无论是大法遭受最严酷的迫害时期，还是近几年邪恶大势已去的相应宽松时期，我都在不间断地向周围接触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们讲真相。只要是与自己接触到的都是有缘人，他们都需要知道真相。通过这几年的讲真相、劝三退，到现在我已劝退50人。当然从人数上和做得好的同修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会尽心尽力继续讲真相、劝三退，坚持到底。二，讲真相、劝三退要注意保持正念和善念。怎么更好地做好讲真相、劝三退这件事，师尊从法理上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同修在交流文章上也写了各种值得我们借鉴的实践经验，我们要本着慈悲，用责任和善念主导我们，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去讲，尽量不触动人负面的东西，效果就会好。即使当时不起作用，也不至于将对方往下推，以后说不定还有获救的机会。通过这么多年讲真相，我体会到凡是我抱着一颗要救了他这样一个坚定信念的，讲真相的效果就好。我想这一念就是慈悲，这种能量就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我也多次体会到这种能量所起的作用。在一次旅游过程中，我竟然碰到一个10几年未见的老同学，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劝他退出中共邪党，从他初期的反对再到疑问，最后明白真相决定退出共青团，我整整给他讲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过程我始终保持祥和的心态。还有一次在办公室讲真相，因为心态很正，感觉把周围的一切都定住了。三，任何阻碍讲真相的观念都必须去除。人在常人中有时会执着或顾虑常人的一些东西，会阻碍自己对自认为特殊的一些人讲真相，比如怕影响自己的前程，不敢向自己的上司或老板讲真相，怕自己的心受伤害，不愿再向多次明确不认同大法的人讲真相，不愿向自认为魔性较大的常人讲真相，个人观念认为他们这样的人不可能接受大法等等。其实任何影响自己讲真相的观念都是应该去除的。只要我们本着善念向其人讲真相，其人明白的一面是知道在为他好的。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便在讲真相过程中慢慢去掉这种人为的分别心，一视同仁讲真相。四，想讲真相就会有机会。现在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救人，就怕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心去做。只要我们想要去做救人的事，师尊就会给我们安排。 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件事，我感受到这一点。一件事是，最近我部门新来一个员工，我一直想对他讲大法真相，但上班时很忙，下班后又各回各处，所以一直没有机会给他讲。但工作一个月后，他又要辞职，要找我单独谈话，正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给他讲真相。虽然没劝退他，但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我记住了。另外一件事是，我父亲的电子琴坏了，要到琴行维修，我和他一起去了，看到琴行老板很熟悉乐器，我想要是带了神韵光碟就好了。过了不久，我父亲的电子琴又坏了，又让我去修，于是我赶紧刻录了一套神韵光碟。在拿到修好的电子琴后，我将光碟送给了琴行老板，并告诉他我这是从网上下载的，表现传统艺术的纯善纯美的演出，因为我看了感觉太好了，想和你分享，所以也送给你看一看。琴行老板连声说谢谢。我有一个亲戚在外地，前几年给他讲真相，他表现得极反感。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碰到一起，当我们在聊起大法时，他说家里多次收到法轮功的资料，我在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了。正法已近尾声，我们所救度的人离师尊所要求的还差一大截，我们唯有抓紧时间，珍惜每一次讲真相的机会，坚持到底，才可能达到师尊的愿望，才不负众生的期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为神韵香港演出正念清场。神韵本月底莅临香港，为演出圆满顺利，提议即日起大陆包括港澳台全体大法弟子每日四次全球发正念时，加入为神韵香港演出清理一切干扰的一念，直至神韵演出结束离港。一是加持神韵艺术团同修，二是解体清除以香港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众生背后存在的旧势力因素、中共邪灵因素以及一切邪灵烂鬼黑手，净化港府及周边环境，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神韵艺术团已是誉满全球的顶级艺术团体，巡回世界各国所表演的纯善纯美的舞蹈、歌唱、演奏，不但使现场观众享受到顶级的艺术盛宴，而且清除了他们背后的各种不好因素，使他们净化了心灵，复苏了人性的良知，体验到神佛宏大的慈悲，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和睦、友善相处的美好。神韵在全世界巡演取得了巨大成功，好评如潮，反衬和揭露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和丑陋。只是迫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威慑，中共邪党及其喉舌媒体才像对酒瓶无法反驳辩解一样，对神韵世界巡演默不作声。但邪党的恶棍们依然在阴暗处蠢蠢欲动着对神韵捣乱破坏的恶念。从神韵应邀到港演出的消息宣布那天起，中共邪党就坐立不安，阻止也不可能，就近派特务雇用流氓捣乱破坏，应在港总比在国外方便。中共及其背后的邪灵就是与善为敌的东西，叫他不害人是不可能的。虽然已感到末日来临，但其残暴害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全体大法弟子对神韵到港要从无私无我救度众生的基点出发加倍关注，不能掉以轻心。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对所有大法弟子整体意识的一次检验。整体的事就是每个弟子的事，不在乎离自己距离的远近。个人体悟，神韵到港是到大陆演出的序曲。同修们，做好三件事，从中修好自己，准备迎接那辉煌时刻的到来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协调中升华。我于1996年10月喜得大法，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地走过了13个年头。在这13年的修炼中，有精进时，也有懈怠的时候，有喜悦也有心酸，但苦中有乐，终究修炼法轮大法是幸福的。我最初是中转资料，同修把资料送来，我负责装订，装进塑料袋，然后分给各个学法小组。有时因资料点负担过重，资料送来时已经很晚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所以只好连夜装订，有时弄到半夜。但想到资料点的同修更辛苦，而我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己明知大资料点负担很重，但当时并没有想到为资料点的同修分担。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一再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由于自己的求安逸心、怕麻烦、怕心和私心，不愿意去承担，没有替同修着想，就这样一直处于等靠要的状态，直到08年7月才开始刻录光盘，并能为其他点的同修解决一些急需。大概是08年春夏之交，两位协调人到我家谈让我担任小片协调人的事，当时并没有悟到这是走师父安排的路，而自己只想低调地做一些事，不愿抛头露面，所以一再推辞。在同修的开导下，我只好答应下来，同时也觉得多了一份责任和压力，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修好自己，既然做了那么就做好。原先自己对协调人有看法，说协调人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不修口等等，但当自己介入协调很多事情后，也体谅了协调人，由原来的抱怨变成了现在的理解和敬佩。他们能为大家着想，不顾个人的安危，一心想着整体，他们也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我参加了两次协调人的交流会，大家都能在法理上交流，不是过去的事就事论事了。协调人逐渐走向成熟，那么这个地区整体上就会越来越成熟，这是师父所要的和所要求的。那么我们做协调的同修就必须在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把协调工作做好。我由过去的中转资料到刻录光盘，现在是一个完整的资料点，同时做这些项目是忙了些，但觉得很充实。当自己用神圣的心态尽心尽力地去做的时候，会觉得这才是个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也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无论同修需要什么，只要我能协调到位，就尽量满足同修的需要。如有突发事件或同修夜间去乡镇发资料，需要整体配合发正念，我就去各个同修家通知。一路下来大约一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这是协调人该做的，只要大家都参与进来，整体配合好，自己辛苦点也值得。在做协调的过程中，发现自己逐渐的能包容同修了，也有耐心了。有一个学法小组，建组时我跟他们一起学法一年多的时间，自己建立资料点后不经常去了，只是周末送资料时和他们一起学一次法，然后分发完资料就走。他们会抓住这个机会问些事，或讲一些他们讲真相的体会和讲真相遇到的人或事，起初觉得浪费时间，听完后简单的说几句就急着走了。一次同修看我要走，他就拽着我的胳膊说，弄得我也走不了，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说完。后来觉得这是没对同修负责，所以同修再说什么我耐心的听，然后我们再切磋交流，达到同修满意。说实话，我所接触的同修他们做的都很好，各自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对他们我都很敬佩。他们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城里做完了结伴去农村讲，利用各种形式方法去讲。我买东西时讲真相劝三退，讲了两个人就得有一个人是做过三退的。同学们做得真好，同学们整体做得越好，众生就会越有希望得救。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学好法，多学法，最好是背法。我所能接触到的同修，我都建议他们背法，头脑中装着法， 遇事用法指导衡量，就能处理好，法理清晰，理智醒觉，也就能在法上修，能在法上认识法。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提高，不断升华。每次提醒同修背法，也是在暗自督促自己抓紧时间背法。有段时间我每天坚持背法，练功就能静下来，发正念没杂念，能进入好的状态中。所以在此也建议同修们背法吧，背法的同时也能去掉很多执着心。有时自己做得好一些，如改掉了一些不好的脾气，或不再过分的坚持自我，就觉得自己比以前好多了，并没有按法的要求比，和人比就等同于人了。只有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真正的在法上提高，才能做好正实法的各个项目，才能以宏大的慈悲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会坚定的走正，走好每一步，把自己的协调项目做得更好，和同修们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纯正的一念威力无穷。最近有好多同修都在谈论使用功能和神通的事。前几天我弟有位老年同修在去另一同修家的路上，碰上当地派出所的两个警察，正在十字路口摘大法真相条幅。老年同修走上前去说，这大法真相条幅是救人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干这事要遭报应的，为你们好，这事干不得啊。一警察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吧？你哪个村的？老年同修说，你是哪里的？警察说，我是派出所的，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老同修问，你哪个村的？叫什么？可那警察就是不说。这时另一警察说，你跟我们到派出所去吧。随即两警察把老人强行拉到警车跟前。老同修想，派出所可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不能去。于是他紧紧地拉着车门拉手不进去，俩警察是怎么也拉不动他。警察又拿起手机打电话，老同修想，电话不好使，他坐在车头前地上，没盘腿没立掌，便默默地发起了正念。这天正逢当地大集，民众都围上来问这是干什么的。警察说，是练法轮功的，不让摘条幅。一会儿两个警察便无可奈何地开车走了。警察刚走一会儿，又开车回来拦住老同修的去路，你上车吧。老同修义正辞严地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是为你们好。说着又像刚才一样坐在地上发起了正念。一会儿两个警察便驱车走了。事后老同修说，当时心里什么都没想，只有一念为你好，没有一丝怕的念头，哪有救人者怕被救者之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为你好这纯正的一念定下了老同修有惊无险的结果，因为大法弟子纯正的一念威力无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悟到了就要做到。在这里想与同修交流一个问题，就是悟到了就要做到的问题。我是05年得法的，前几年比较精进，总是如饥似渴的学法。看完转法轮第一遍，我感觉这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接触的一个领域。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修炼，就是我从小就要找的。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愿意看书，所以那时能大量学法，练功很快就能入境， 达到师父讲的，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并且转法轮中讲的练功中出现的状态，我大多都体验过，心性在短期内有了很大提高。每当要过心性关时，师父相应的一段法就会出现在脑子里，所以关也过得比较好。练进功时感觉师父在拽着自己往上升。可是这半年来几次心性关都没过好，原因也知道，那就是自己已近一年学法没入心了，学法的干扰阻力都很大，却找不到这种干扰来自哪里。学法今天能学进去，明天又像有什么蒙住了头一样，一点也学不进去，感觉黑乎乎的东西压在头顶，自己也苦恼极了，经常用手狠狠地打自己的头，曾一度认为自己不能修了。我无数次向内找，发正念都没有效果，也向外找过，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直到半个多月前的一天，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点悟弟子，脑中出现了一个电视的影子，我也没当回事，因为我也不看电视，只是在吃晚饭时随着不修炼的丈夫看半个多小时的拉瓜，还感觉这个节目比较正。几天后我又求师父点悟弟子，又出现了一个电视，这次才悟到电视不能看了。因为我在一年前就已经悟到不能看电视了，并且同一个同修交流过此事，而以后这个同修出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而这个同修只是在孙子从幼儿园回家后陪他看一会儿儿童动画片。虽然也看过同修写的这方面的交流文章，知道电视是邪党的喉舌，其节目是常人的东西，其间充斥着名利情，都是我们修炼人要去的东西，但我们都认为看这一小会儿没有问题。在我悟道后不看电视的第二天，我学法就恢复了正常，感觉压在我头上的黑色物质没有了，间隔我与大法的物质没有了，想什么时候学就什么时候学。上面提到的那个同修也和我一样，直到今天那种状态再没有出现过，所以希望同修都能在看电视这个问题上引起重视。现在我悟到修炼无小事，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悟到了就是在那个层次上了，就已经不能做了。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希望同修以我为戒，都能悟到就做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目前形势下，中国大陆不宜开大型法会。法会是师尊给弟子铺就的修炼路上的重要一部分，用于彼此交流鼓励，互相找差距，比学比修。但是鉴于目前邪恶还没有彻底灭尽的形势下，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不宜开大型法会，更不应以法会上参加了多少人作为该地是否形成整体的标准。什么叫整体？如何形成整体？如何圆融整体？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整体并不意味着大家以轰轰烈烈的形式去做同一件事 或几十人参加了法会。相比之下，大法弟子配合正法大局抓紧救人，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的实际表现和做三件事的实际效果，才是更能体现整体配合的程度的。目前形势下，大型的法会存在诸多安全问题，建议协调同修开小型法会或交流。另外，还要理智分清工作会议、学法交流和法会的区别，保持法会的庄严神圣。虽然环境宽松了，虽然时间不等人，形势需要同修人人走出来，争分夺秒，抢时救人，但并不意味着时间紧迫的形势下，不管不顾了。鲁莽的行为绝不是在平稳理智中注视正法。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和到农村发放资料的同修交流的一点想法。今天看了明慧周刊第418期中和到农村发放资料的同修交流一文中，谈到最好是在22点之前结束发放资料，否则很容易引起常人和恶人的注意。结合自己和身边同修的经验，谈一谈不同的看法。一，农村里人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晚上也喜欢串门、玩牌、看电视、吃夜宵等，这时去发很容易碰到村里的人。晚上农村里见到陌生人就十分提防，大多会询问，有时还去跟踪，看看来的陌生人是来干什么的。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对面对面讲真相，直接打开心结更方便。农村人到傍晚天黑了都有防贼心理，有些人在晚上睡觉之前还要屋里屋外检查一遍，看是否躲了贼。农村大部分人为了狗防贼，晚上人没睡之前门也没关，狗也在外，狗见到陌生人也会叫。这对只发资料不打算当面讲的同修来说可能就不那么方便。到了晚上12点以后，人们都睡了，把狗也关在屋里了，特别是冬天狗都不会放出来，因为冬天怕狗被别人打掉了。半夜了，人们睡熟了，很宁静，也遇不到人，这时发资料反而方便。资料一般不散发在路上，这样世人也很少珍惜。资料最好送到每家每户，用包装袋包好，可放在窗台上或贴在门上，或从门底的缝隙中用手指轻轻弹进去，最好不要扔，因为扔有响声，即使那家的人没睡熟，听到外面有动静，冬天他也怕冷，也懒得起来，最多不过是故意干咳几声，给自己壮胆，暗示有人在家。当然自己尽量既快又轻，不影响别人休息，手电光也不要照到人家的屋里去，只照地面就可以了，有月光时可不必照。二，傍晚时有时有巡逻队的，有时巡逻的较晚，但也不会十分卖力地巡逻到半夜，到了晚上12点多以后一般也会去睡了。路光强的地方容易被人看到，如果要在那些地方发资料，事先要理智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再谈几点建议。一，到农村去发资料前几天，先到想要去的地方去看一圈，边看边发正念，清除当地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熟悉路线，了解警务点等机关单位。去发资料时最好不发这些地方，只发居民房，以免触动这些负面因素，把资料收走了，影响世人了解真相，让世人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未来。二，去发资料前几天在家发正念时，对所要发资料之处多发正念，想自己是隐形的，邪恶看不见，去发资料时发正念，让狗不要叫，只发正念，只想着救人，同时也理智地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不只管低头发资料，不管周围情况，但也不能生怕心、担忧的心，好坏出自一念，念不正会招来不好的干扰，也得去这些执着心的。三，晚上发资料建议在12点以后或凌晨天亮前，即使遇到人认为是起早干活的也很正常， 不会使人怀疑，要么就在白天大大方方的发。农村人白天大多出去干活去了，小孩也上学去了，没人在家，将资料放在窗台上，别人看到也以为是发广告宣传的。遇到有人在家的，可看情况而定，看是什么人在家，有几个人等，自己有把握的可当面去讲，讲好后再发。大部分农村人还是淳朴好客的。同修在文中讲的同修夜间发放真相资料，一旦被常人发现或喊干什么的，快走就是了，不要回答，但不要跑，一跑常人就把你当成坏人追出来，这很正确。遇到任何事都要镇定，稳住心，不搭理别人，自己走自己的，别人也不敢来干涉。同时发正念，同样遇到狗跑过来叫，站住不动，用手电筒光照着它的眼睛，它就不敢向前了，也就退回去了。你一跑，它会疯狂的追。总之，学好法是最重要的，只有学好法了，正念足，才在法上做事，才有法的威力，也才有好的效果，也会有奇迹发生。希望同修多救人，当然也要理智的符合常人状态，稳健的走到最后。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个月起诉恶警一次。有的同修在被邪恶抓的时候，常想用常人的法律起诉，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我是这样起诉的。2007年7、8月间，我被恶警迫害。针对此事，我在分局的纪检组告派出所的警察对我的迫害罪行。因为分局纪检组专门管各派出所的警察违纪犯罪行为，分局有几个科，有一个是信访科，但不要去信访科。当时分局纪检组接了我的案子，报到市公安局纪检科，市局纪检科立案，让分局纪检组开始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分局说派出所是配合分局国保大队，我们和分局国保大队是平级，我们管不了，你到市公安局纪检科。市公安局纪检科要分局纪检组立案的介绍信，分局纪检组怕我往上告，不给我开立案介绍信，他们就又骗我到分局信访组。 我没有去，我不上他们的当。后来他们不顾事实，给出了我败诉的结论。纪检组的三个警察同时签了他们各自的名字。我当然不认同这个结果，就拿着这个他们给出的结论上诉到市公安局纪检科，案子转到市公安局纪检科。经调查后，纪检科的警察说我反映的情况真实，但是2007年11月20日纪检科给出的结论又是我败诉。其实他们心里都知道了真相，我又告到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说材料上交了，省公安厅又给了邪恶的结论，我又告到省政法委，政法委不收，回到省公安厅，公安厅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他们说他是我们的上级，他不收谁收。我又回到省政法委学了省厅的话，他们才把案子收了。我告诉他们这样推诿的做法是违法的，因为省政法委接待告状的工作人员基本是一两个月换一次，我就一个月告一次状，告诉他们那些警察抄我家的东西是违法的。我问政法委的工作人员我的东西上交给谁了，他们说不清楚，他们说我们接了案子上级要讨论，你在家等电话。就这样我一个月起诉恶警一次，我就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去掉怕心，不看重结果，看过程。通过这样的起诉告恶警，有力地震慑了坏人，救度了许多生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张慧的文章，修去怕心才能讲清真相。我胆小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因从小就胆小怕事，人长大胆子不见长，遇事没主见，依赖心很强，什么都怕，更怕狗。第一次发真相资料是统一行动，我和另一位同修只分给了三本真相简编，因怕心很重，就这三本，两个人走了一两里路还是没发出去。当把第一本放在一家楼梯口时，我的心砰砰跳，手也哆嗦，嗓子眼儿都发干了。回家后心里很懊丧，恨自己没出息，这个状态怎么能证实法呢？怕心是证实法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执着心。胆小也是因为这个宇宙中有那样的因素存在，使你怕，它就叫做怕，你越怕它就越起作用，你意志上要去克服，这是你意志的问题，也是修炼中要做到的。瑞士法会讲法，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下决心要修去这个怕，随着学法的深入，正念越来越强，怕心越来越小。发资料由三五份十来份，到后来用书包背着一次能发四五十份，心里也不那么紧张了。农村狗多，这是我晚上发资料的一大障碍，开始只要看到胡同口有狗就绕开很远，后来想农村到处是狗，总绕着走也不行啊，我得去掉怕狗的这颗心。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给安排机会，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某村一条东西方向的街上发资料，南北胡同也都通着，我沿街从东向西边走边发，因天黑只顾看门口，没注意前边一步远处卧着两只大黄狗， 心里一愣，刚想躲开他，两只狗狂叫着就同时扑上来。当时倒也没有怕，立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是来救人的，也救你们。两只狗乖乖地朝北胡同走去，心想是师父给我拿去了那个怕的物质，又过了一关。怕心虽是小了，但没有从根子上挖干净，有时还往上冒，今后要多学法，学好法，彻底修去这个怕心。学习师父的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北美巡回讲法等经文，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加上自己的怕心逐渐修去不少，我也敢走出去了，或在街头巷尾，或登门入户，或探访亲友，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讲真相。我给人们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广受欢迎，讲江氏集团疯狂镇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编造谎言诽谤大法，讲江泽民编造的天门自焚骗局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等等，清除毒素，以真相唤醒世人，救度众生。九评共产党问世，引发退党大潮，讲真相有了更新的内容，讲天免中共，讲退党保平安，讲天象变化，贵州奇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讲天灾人祸频繁警示世人等等。为了让更多人得救，我和同修们一样加大力度讲真相，劝三退，不错过一个机会。有了救人的心愿，师父的法身可以把有缘人带来，事情真是如此。下面举几个例子。一天去参加聚会，在北环路碰到一个老同学，二十多年没见了，一见面非常高兴，他为人直爽热情，我想多年不见，在这儿遇到自是有缘人，但时间紧没多说，就跟他要了电话住址。十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去城南外串亲戚，提着包自东向西走，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站住一看，对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是那天碰到的老同学。马上想到又在这儿碰到，是师父安排的，不能再错过机会，就赶忙走过去说，你在这儿上班真够远的，晚一会儿走行吗？咱们说会儿话。他说好，我俩就站在马路边聊起来，我边说边发正念，解体他背后障碍他听真相的邪恶因素，共闪邪灵，让他清醒理智，我要救他。他说退休了，但又去给人打工，家庭子女状况一般，从话语中感到他对这个世道邪党不满，于是我就开门见山地问，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没有。马上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因天要灭中共，退党就能保住性命。又讲了天为什么要灭中共，邪党贪污腐败，不管老百姓死活，新闻造假，说谎骗人，历次运动杀人八千万，能白杀吗？人不是天智，老天要灭他了。参加过他组织的退出能保平安。说到邪党的腐败，同学气愤地说，我早就看透他了，长不了，表面说得好听，净坑老百姓。我毕业后当了五年兵，到头来弄了一身病，打发家来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快七十岁还要去打工，我恨透他了。我赶紧问，入党了吗？没有。肯定入过团队吧？入过。那就退了吧，保个平安，省得天灭中共时跟他一块遭殃，现在国内已经有几千万人三退了。他说那就退了吧。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退了，又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也要说给家里人真心默念，会得福报。他答应着高兴地走了。一天去一个同事家劝三退，谈话中得知他一家三口都退了，就想把带去的几张真相光碟和小册子给他留下。他说家务事多没时间看，心想反正都三退了就没强求。 刚要起来走，门开了，一个年轻妇女手端一盆花进门说：“刘姐，送你盆花吧。”我一看也是同事，多年未见了，站起来打招呼，她也很热情，并请我去她家。我欣然答应，心想师父又把有缘人送到跟前来了，就这么巧。她丈夫孩子都在家，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是她家亲戚，大家落座说话。她丈夫是个实在人，两句话就说到社会风气不正，现在人对工作不负责任，只顾自己自私自利，他们都看不惯。同事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上班时我们就能说到一起，很自然就说到协党腐败，世风日下，道德败坏至极，谁也治不了了。我说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中共，凡是加入过他的党团队组织的，都曾举过右手宣誓，把生命献给他，就给打上印记了。到天灭他的那一刻，都得被淘汰了。神慈悲于人，神看人心，化名声明退出，就抹去了寿印，就能保住性命。我劝他们退出来，真到天灭中共那一刻，要被淘汰了，不冤枉吗？他们痛快地答应了。一家三口还有那个女孩都退了，带去的光盘小册子送她全收下了，我为他们的明智选择而高兴。家中冰箱有点小毛病，一天下午给售后服务部门打电话，要求派人来维修。打完电话我就想，上门服务的人也是有缘人，就把神韵光盘准备好，有时间就放给他看，抓住机会能救就救。刚准备好，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我给他讲清楚冰箱故障后，他着手检查。我主动搭话说，你们年轻人有技术好啊，维修家电的活挺多，收入不低吧？他摇头说，不行，给人干挣不了多少钱，开始自己干来着，可咱骗不了人，也赚不了几个钱。听到这儿，我紧跟着说，听你这么说，小伙子心眼还挺正的，现在这种心态的人少了。他说，是啊，有的给人修电视，一点小毛病就给人家另换件儿，不换也换，顾客又不懂，一要就是一两百元，我干不了这事儿。我说，因为从上头就说谎骗人，不讲道德，新闻造假欺骗百姓，多大假都敢造。听说过天安门自焚事件吧？那是假的，给法轮功栽赃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分析录像后，都断定整个事情有许多破绽，质问中国政府、江氏政权无言以对。电视上所有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造假。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来，使上亿人身心健康，教人向善做好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邪党迫害法轮功，迫害修佛的人，天理不容啊！人不治天治，老天要灭中共。接着给他讲了贵州的藏字石仪式，说明中国共产党亡就是天意。我说，天意不可违，退出了党团队，抹去寿印可度过劫难，不能到时候给邪党做陪葬。他说，那就给我退了吧，我入过团队。我给起了个化名退了。临走时我送给他神韵灾多难大如何自救两张光盘，并告诉他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点头微笑着离去。也遇到不少不听不信的，有的第一次不接受也不退，甚至背地里还说三道四的，但我不动心，不被常人心带动，寻找机会再次去讲，抱着真心救人、慈悲平和的心态，这时有的就会欣然接受，轻松三退，世人清醒了，效果也就更好。为了把讲真相做到最好，我采取各种方式讲真相，劝三退，购物使用真相纸币，上街买菜遇到小商贩、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换煤气的、收废品的、修自行车的、婚丧宴中的客人等等，都是要讲真相的对象。自己深知做得很不够，与精进的同修差距很大，离师尊要求相差更大，但我有信心， 在正法修炼最后的路上会更加精进，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做得更好，不负师父慈悲苦度。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关于手机发送的真相短信的编辑问题。一，用于手机发送的真相短信，编辑时用竖排的发送较顺利，从右到左排，基本没有被过滤的情况。二，真相短信编辑时，请注意手机屏上能显示的行数和列数。据验证，竖排短信不能多于7个字，否则一句可能显示不全。建议编辑短信的同修对每个短信先对自己的号码发来测试，看一下效果，再多发送。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小小的